水月第二集。精子携带的这架镜台再婚了，不过那面手镜已放进前夫的棺木里火化了，代之以镰仓雕漆手镜与镜台搭配。她没有把此事告诉再婚的丈夫，前夫刚一咽气，立即按照老规矩办理丧事。人们把死者的双手合拢，让其手指交叉紧扣，因此即使入殓后也无法让死者手持手镜，最终只好把手镜放在死者胸膛上了。你活着的时候总说胸口疼，纵使是一面手镜放在胸口上，恐怕也很沉重吧。精子暗自喃喃低语，随即把手镜挪到丈夫的腹部上，因为精子觉得手镜是他们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珍贵的物件，所以一开始她就把它放在丈夫的胸膛上。她把手镜放入棺材的时候，也是极尽可能地避开丈夫的父母兄弟的视线，在手镜上放了一堆白菊花，因此谁也没有注意到这面手镜。在捡遗骨的时候，由于火化时的高温，镜面的玻璃完全融化变形，其表面凹凸不平，鼓成厚厚的圆形，颜色也成了黑一块黄一块的。有人看到了说，这是玻璃吧？它原本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是精子在手镜上又放了另一面小镜子，那是洗脸用具包里装的狭长方形的小镜子。精子曾经梦想过新婚旅行时这面小镜子说不定能派上用场，然而在战争中新婚旅行的计划落空，因此前夫生前旅行时一次也没有用过它。精子和第二个丈夫做了新婚旅行，先前的洗脸用具包的皮套陈旧不堪，因此又买了一个新的，当然包里也装有镜子。新婚旅行的头天，丈夫抚摸着精子的手说，你简直像个姑娘啊，真可怜。他的话音里丝毫没有挖苦的语气，似乎还包含着某种出乎意料的喜悦。从第二任丈夫的角度来说，也许精子越接近处女越好吧。然而精子听了他这简短的话语，猛然感到有一股剧烈的悲伤情思袭击过来，这股难以名状的悲伤促使她泪如泉涌，蜷缩着身子。也许丈夫会认为她这种状态也是一种近乎处女的流露呢。